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31章，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不要将你的经历给父母，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好，那个一个母亲对他的君王的儿子的一个劝告啊，我们也想到说，这个劝告是负面的。对君王的劝告，对孩子的劝告，你要锻炼身体啊，你要多看一点书啊，你要多结交这个好人啊，你要寻找贤臣啊，这是正面的嘛。可是好像当一个君王有很多的权力的时候，有很多的权力去行善的时候，那么他不大行善，他作恶到很多，以至于母亲要先停劝他停，不要作恶啊。那同样我们也想到人的受造，人的受造好像有神有三句话吧。第一个给我们责任嘛，啊，要看守啊，管理啊，生养众多，这是给我们责任，这责任里面应该也有享受。第二个是我想更是享受了，各样的树你都可以吃啊。第三个就是禁令，不可以。那到现在我们真的，我们想想看，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或跟别人讲的大概都是禁令居多了。哎，不可以哦。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就常常犯那个禁令嘛。小心哦，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我们君王得天独厚成为君王，而且这个君王是这母亲说你是我身上一块肉，而且是从神内来许愿得的，我要怎么教训你？我要怎么说？当然应该你用这些这么好的权柄，这九五之尊呢，你应该好好的来用来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你没有，你最常用的就是，就跟我想这个情形就跟我们中乐透一样，好不容易中了1亿，中了5000万，好像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这么多钱不会稍稍用一点正吗？正路吗？就用得很负面。哎呀，神给我们经历，给我们高官高位金钱，真常常就很危险。所以神让我们贫穷，让我们无知啊，有的时候恐怕也真是保护我们，我们这个心不行不好啊。好，这是很多君王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在台湾或者全世界，当这个社会越来越方便越发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用这些方便发达，像电脑手机，没有用这些来往善的地方走，也还不是都是比较不好的呢，败坏的行为。好，这个经历给错了。然后下面这个另外一个错误啊，第四节，利木伊勒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两次说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3次王子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其实我想跟那个前面经历给妇女一样，我们再说，今天给你1000万，给你1亿，你要怎么用嘛？我们一定有很多好的想法要用嘛。我们先不要说给我1亿，我要办一个大学，或者你一办不了大学，我要办一个有益社会公益的事。也许我们不要讲那么高贵，讲的简单一点，我买一栋好一点的房子啊，我去有一个好的旅游啊，或者怎么样，这也不是坏的。可是怎么就是用在最坏的事？如果有人有1亿，他就把它拿去赌了，这是很多人的情形，玩女人这是很多人的情形，他不能稍稍做一点正确的吗？那君王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全国都听你的，一个是给女人，然后其他败坏君王的行为，然后喝酒。那这个真的我也看到很多亿万富翁就在这里。我在美国呢印象很深的就是一个开 Rolls Royce 来的，不是他开了，都是司机开，在那个中国餐馆，就是从大概3点钟喝酒，每天差不多都是这样喝到10点钟，坐在吧台那里喝。是我有 Rolls Royce， 我有那么有钱的话，我就想出去观光玩一玩也比较好吧。不要讲那么高贵的事， 我们人真的很不会用神给我们的恩典啊。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本来神给你尊荣，给你权柄，都是要去把上帝的话来好好的使用的，结果你都忘记了。那我们也可以看这整个人的悲剧啊，神创造万物，人是最尊贵的，结果人堕落起来就最糟糕的。好，下面这句话有点费解啊。第六节，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好了，这个意思应该绝对是一个错误的建议吧，这就跟毒品一样啊，麻醉一下自己嘛，借酒消愁啊，借酒消愁，我们中国人都说愁更愁啊，借酒消愁，酒醒了以后问题更多啊。好，为什么会说这个君王不要喝，可是可以把姜王的人喝，姜王和苦心的人喝。我想重点还是说君王不要喝，你不是一个姜王的人，你不是一个马上就要死的人，你不是一个绝望的人，你有这么多权利要做正面的。我想意思恐怕是，你如果去喝酒，你就像一个要灭亡的人一样了。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可以有理由喝酒的话，那个要死的人，太痛苦的人可以喝，你不是吗？你为什么把自己变成一个痛苦的要死的人呢？我想这正面的这样解释可能比较对。那么那如果这个给苦心的人喝，让人忘记哈，那是不是也在负面里面我们可以学一点呢？我实在想不到我们可以有任何的学习哈，或者说照字面来讲，给人喝酒，我只能想到说那个我们用第七节来讲，喝了就忘记，但是是不是我们如果说警告的话，我不太能从经文里看出，我们从整个来看的话，这种暂时的麻醉其实会有更多的痛苦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喝酒，第一个君王不应该喝酒，第二个就是姜王的人和苦心的人，你真的喝了会忘记，问题是忘记不是把那问题解决，忘记等你酒醒了会再想起，就还是会辛苦。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只管现在，不要管明天，不要管以后，这都是现代人的特点，这都是后现代年轻人不负责任特点。我才不管这些事，现在有就买啊，现在有就用啊，现在有就花，现在有就说。我觉得那不是解决问题，只是让你忘记问题，那更可怜。所以我还是要说，应该不可以喝酒的，不可以麻醉自己的，或者毒品，那只是忘记，不是解决问题。那用正面来讲，我们非常可以想到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圣灵让我们有能力，也让我们真的忘记苦楚，而能够解决苦楚，解决问题，能面对现实，而且有能力哈。好，第八节，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好，这个讲到王该做的事情了。你有这么多的金钱能力权力，那么就为那些给你，就是为那些不好的不足的人伸冤呢？各位，我们真的要再记得这一点哈，真的人都是弄颠倒了。神给我们的丰富，不是要我们去浪费这个丰富，滥用这个丰富，用这个丰富欺压妇女也好，将精力给妇女也好，喝酒也好，忘记一切神的话或者正经事也好，不要用神给我们的好东西做更有效的败坏的工具，要把神给我们的好东西用来做神要我们解决的问题，这里是包括为哑巴，为孤独，为困苦贫穷的伸冤。那我们都看到人间刚好相反，神给你越多的钱，嘿，好像常常越滥用钱；给你越多的美貌，常常越滥用美貌；给你越多的权利，常常。第十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好，那这句话让我想了好久。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我们在看这一节的时候，也想一下，在箴言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开始讲的话：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 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收求他如收求隐藏的珍宝。谁能够得到智慧？寻求智慧的人。谁能得到才德的妇人？寻求才德妇人的人。谁能够得到色情？谁寻求色情的人？谁能得到那个艳丽的妇人？寻求艳丽妇人的人。我们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敲什么样的门，就给我们开什么样的门。所以真的求主给我们这种智慧吧，让我们寻求的，让我们渴慕的是好的东西。而我们又想到，真的我们会求蛇，我们也会求石头。神不会给我们蛇，不会给我们石头，但我们会求，我们会求错，我们会呼天喊地，我们会十年八年一直在求一个根本不好的东西。那我们当然求主帮助我们，总是能够求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求神总是让我们以他为至宝，以他为房角的头块石，以他为珍宝，以他为那个重价的珠子啊。每件事都是这样。那我真觉得人在求什么就得到什么了。你当然很多人会说，哦，我求了求发财，怎么之前都没有发财。哦，你求上帝以外的东西，求到最后不管你物质上得到没有，那都得到虚空。你求上帝以外的东西都是求虚空得虚空。那求在上帝以内，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东西是神所造的，因为你的心对也都会给你。所以才德的妇人谁能得到啊？求才德妇人的人啊，你一天到晚要求那个色情的女人，淫荡的女人，你得到当然也只有这些了。那这个我想在我们勉励弟兄或姐妹，你在找你的对象的时候一样嘛。这个经文我们太熟了，母亲节啊什么很多都会用这些经文，但是我就不知道第一句话有没有想到到底谁得得到嘛。当然我们也会说这是神的恩典了，但是神的恩典，对，是神的好处，都是神的恩典，但怎么得到神的恩典也是一样，你求神的恩典你才得到神的恩典嘛。你求魔鬼的同在，当然就得到魔鬼的同在嘛。你求那些坏的东西，得到就是坏的。好，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问题就在这里了。是不是有人看到才德的妇人胜过珍珠呢？是不是我们要说了，在男人求才德妇人之前，女人有没有求主啊，你让我变成一个才德的妇人，还是一天到晚只想求自己的身材，自己的面貌呢？那我们自己是在求什么？我们有没有求神的国和义？有没有求最好的呢？我们有没有很渴慕的求呢？战国策里面有个故事啊，说燕昭王他希望有人才哈，这个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很普遍，君王都希望有人才，让他的国家能够兴盛。这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希望有人才。那他有个部下，就我跟你讲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王喜欢有千里马，要买千里马，出重金啊，就他有个部下就拿了500两黄金去，哎，找到一匹千里马，就去的时候千里马已经死了，他就五百两黄金把那马的骨头买回来了，国王当大发脾气，你买个死骨头回来干嘛？他说不，他国王啊，你渴慕千里马，渴慕到一个地步，不惜出500两黄金买死马的骨头，我跟你讲，人家一定会送活马来。就果然一年之内，人家送了3匹千里马来了。因为就是说，我们真的是真心的求财若渴，我们求什么，真的就会得到什么。问题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很宝贵？我们有没有看到？耶稣是最宝贵，值得撇弃一切来跟随的。我们有没有看到十字架最宝贵？我们有没有看？而且，各位真是很抱歉，而且那必须是唯一的。你不能说我要这个又要那个，这叫窄门嘛。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要两个可能可以得到，但是你一定是存的心就是单单只要主，那才可能以上也还来给你。你要是两个都要，两个都会失去哈。第十一节，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好，整个这段经文哈，都是母亲节啊，或者什么反正是对妇女的话哈。可 可是我就在想，我们在我常常讲，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希望看的完整哈，不要当然每一段话每个字都很宝贵，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想的完备哈。如果是10到31节这一段啊，说的是一个好母亲啊，其实几乎都没有讲到母亲，几乎都没有。你如果说是一个好妻子，也不大看得出她是多好的妻子。其实这个柴德夫人看这一段的描述，非常像一个好的公司的老板，就是经营很有能力。当然其他的也有提一下哈。我讲这个是正面的，就是说这里即使在旧约的时候，你已经看到其实妇女的地位并不低。这个甚至可以跟创世纪说女人要成为男人的帮手一样，那个帮手好像比被帮助者还要更高一样，更像我们的主，可能能力更大，但是好像更谦卑的伏在他帮助者的对象之下哈。我不是说别的，我只在说一个才德的妇人在这里表现的这些，是不是女主内，固然也有主内，但是主外也很多啊。那当然我们在跟圣经里其他地方母亲和妻子的身份比较起来，就可以看一个很完全的面貌。在这里呢，她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女人。那很多丈夫希望妻子的部分在这里倒不大看得到，比如说温柔啊、顺服啊、其他方面的哈，夫妻感情上面好像反而没有多讲啊。我就说我们希望能够想到其他地方啊，能够看得完全。这里丈夫依靠她，就真是很宝贵了。这个丈夫能娶到这个才德的夫人，当然我们也可以相信，你娶的时候、你嫁的时候，那个人后来可能改变的，当初没有很好，后来信主了，被主更新了很好，也可能当初很好，后来不好了。那这个才德夫人，我们姑且就说她当初也就很好，但当初很好，丈夫很喜欢她，丈夫会不会继续喜欢她？丈夫会不会继续把这个看为珍宝？那我们信主也是这样啊，每个人信主不是都把耶稣当作至宝吗？后来不是迪马贪爱世界就离开了吗？后来施洗约翰不是看到耶稣的表现跟他期待不一样，就说将来是你吗？就我们曾经把主当宝，后来会不会又不把他当宝了？他丈夫曾经寻找到这个妇人做妻子，后来是不是继续在依靠他呢？感谢主，是在依靠他。就是我想我们自己的美德和对主的依靠，不管是我们领受的、付出的，盼望都能够持续下去哈，依靠他，必不缺少利益。这个听起来有一点好像势利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包括在箴言里面，现实的帮助我们并不轻看，我们最看重的、唯一看重的是我们的主，但是有现实物质肉身上的帮助，我们也很感谢主。事实上，就可以说是他看到的是要娶的是才德。这各位也很抱歉啊，我在这里真的没有看到一个字她很漂亮。事实上如果从那个30节来看，恐怕她还不漂亮了。那当然每个姐妹都还希望是兼得是最好的哈。那我想也可能兼得，不过你总还是要看到那个在主面前的那个地位，那是最重要的。丈夫依靠她，你依靠她，你娶妻是取德，娶妻取德，一定也取到利了。当然我们不要那么势利的讲哈，就照这个经文来讲，一定会有帮助，不要把它讲成多大的利哈。那童话故事也有啊，也有这种仙女变得像个丑人一样，你到底要娶什么样的啊？你是真的取德啊，她就变成仙女的样式让她看到，取了德也有貌哈。我们相信我们信靠主，包括在婚姻、在工作的事上，真的用正路来走，一定不会缺少利益的。12节，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那这都是不是一时的。我们使别人有益无损有可能，但是可能只有一天，昙花一现，这是一生啊，这是婚姻，那就宝贵了。信仰也是一样啊，主是不是对我们一生有益无损？是不是我们一生都就是持续有恒的继续跟随他呢？继续把他当才德夫人，继续把他当作胜过珍珠、胜过任何的最宝贵的，虽然是匠人所弃的，我们却看是最宝贵的房角头块石。那这里我们都要说哈，这是互相的。我这里当然也想到我刚刚讲的例子啊，就是君臣之间， 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成为你的帮助，不是他很能办事，很肯办事而已，而是君王也很信得过他，就是互相的。那我也常常说，我们在人间这种忠诚绝对不能绝对哈，因为人都有缺点，但对神是要这样子的。那这种部下哈，非常的忠诚，那常常你就看到是那个领导者也是非常的有智慧。我不知道电影有没有这一幕了哈。那亚历山大的故事里面很多很有名的故事，有一个故事就是他有一次生了重病，那他的御医呢就要用一种很重的药，喝了好像会三天不省人事，药很重可能会死的，御医实在不太敢用。那么在亚历山大后来决定说，哈，你用的我就喝。他收到他最亲密的那个副将给他的一个密函，说听说这个御医已经被波斯人买通了，这里面有毒的。这很有名一幕，亚历山大就看了，就给他的御医看，加毒出来。那个御医一面毒的时候，他就一面把它喝下去了。这个就叫信任，就是我完全信得过你。这个在人间我们不一定说这是聪明的，不过如果你已经用，你觉得是妥当，那就是要信任啊。这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看到的这整篇都在讲才德的妇人。我先问才德妇人从哪里来，第二个才德妇人怎么能够继续。当然我们想到就是这个人本身，其实我觉得她的丈夫能继续不断的信靠她啊，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我们互相彼此之间都希望能够尽到责任啊。第十三节，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啊。这寻找，我刚才讲才德的夫人要寻找的，千里马要寻找的啊，只有我们主耶稣是他来寻找我们，他寻找到我们了，给我们那个智慧的眼睛，我们才会寻找到他。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我们如果真的有好的眼光，找到好的，包括主和主以下主要给我们的，那都是主给我们这种智慧啊，寻找好的东西。这里当然我想是他很有眼光了，很会自家有利的东西，而且他不懒惰，用手做工，这都是现代人很缺少的情形。这个女人有智慧，而且权力非常大，但现人就是都不想做工，都不想用手做工，那么也不想用脑做工，只想体贴自己的肉体而已，就好像都是吃喝玩乐而已哈。她是用手在做工的。那商船从远方运粮来哈，我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哈，但是那个我想可能我们可以推出两个意思。第一个，他所做的事情要有成就，需要等候的，因为这个船期要很久的，尤其在以前，可能19世纪以前，连20世纪初铁达尼号都让我们知道在海上航行是非常危险的，那时候还有海盗，还有风浪，根本不可抗拒的，所以那个商船的那个失事率非常非常高，像威尼斯商人啊这些书里面都显示，可能是这是一个很危险而且要等很久的事。我想包括你对才德的妇人对神给我们的带领给我们祝福，真的好像是很等很久。另外是运粮来，这个在罗马时代也常常有，罗马有的时候会暴动，罗马有的时候会不安，那常常就是粮食不足或什么不足，当那个粮运粮的船到的时候，哦，那大家就很高兴了。这个女人她能够花很多的时间让人得到非常丰富的，非常丰富，而且就是这个不只是及时雨啊，是能够有点像约瑟一样让许多人都得到饱足。她很勤快，15节未到黎明她就起来，很早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他就起来哈，这当然也是一个家庭主妇。我们也不要说家庭主妇才这样，我想我们都有一个敬业的心，那是很好。事实上，工作哈，我想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休息，把知道这是主交给我们的，起来工作是很喜悦的，而且把食物分给家人，这个我们当然也想到说， 那个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那里耶稣讲到的那个忠心的管家按时分粮，大家所需要的分粮给人，让人得到该得的享受，也把工作分派婢女，该做的事也分给别人。我们喜欢得粮，我们不喜欢人家给我们工作，但是一个聪明的管家和一个聪明的下属都应该很欢喜的接受哈。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